天父，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称颂你的信实，称颂你的慈爱，称颂你的良善，称颂你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称颂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的奇事妙事，称颂你在我们生命中的点点滴滴的眷顾，在我们生活各个领域的眷顾，称颂你的作为，你所行的都是好的，为要成就今日的益处。天父，我们将荣耀归给你，你真配得荣耀，配得我们全心的敬拜，因为你是一位好神，你所行的也都是好的。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圣灵，我们邀请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借着今天下午的信息的分享，让我们来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你慈爱的属性，认识神你的良善，让我们来经历主恩的滋味，就知道那是美善。主啊，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需要你，圣灵，我们邀请你继续在我们中间运行，赐下活水和玛拿，高抹你仆人的口，赐下恩膏的教导，赐下能力的话语。耶稣，赞美你，将荣耀都归给你。耶稣的宝血再一次遮蔽我们，遮蔽我们的房间，遮蔽我们的教会，遮蔽每位家人，遮蔽你的仆人。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下午要分享一个新的信息，叫做胜过生活中的挑战。胜过生活中的挑战，胜过生活中的挑战。你知道我们的神也是关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神无处不在，他更加的充满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来学习如何来认识神的作为，如何来经历神的作为。当你审查每一天自己的生活，可以知道自己对神的信心有多少。哈利路亚。当你审查每天自己的生活，你会发现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大。因为信心彰显在我们生活的大事小事上，特别是细节上。即便是你坐下来站起来这个简单的动作，也需要借着信心，只不过很多的家人仍然处在错误的信心罢了。什么是正确的信心呢？正确的信心应当是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上，直到你认识到你的一呼一吸一举一动都需要神，那时你才能对你的生活存有正确的信心。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7章28节，《使徒行传》17章28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这里面讲到了我们的生活动作，也就特别讲到了我们的生活动作。你每一天如何生活的？你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动作，行走躺卧，吃穿住行，这都是一些动作，包括你的存留，也就是你的生命，都在乎他，都在乎神。所以我说，即便是我们坐下来，我们站起来，我们也需要信心。 对神的信心。我记得我之前分享过类似的信息，我说过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对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认识到你是多么的需要神。阿们
阿们。
有的人坐起来站起来是很自然的动作，他觉得我不需要神他也可以站起来，这也是一种信心。但是这是错误的信心，绝大部分的人活在错误的信心里面，他们认为在一些生活的领域我不需要神，我仍然能生活得很好。然而这就是魔鬼攻击他们的领域，当你在哪里不需要神，哪里就是魔鬼滋生的地方。你在哪里不需要神的介入，哪里就是魔鬼攻击你的地盘。所以诗篇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神在提醒我们，直到我们认识到我的一呼一吸，我的一举一动都需要神，那时我才能对我的生活建立起正确的信心。因为正确的信心是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上。阿们。所以比如说我们站起来，我们坐下来，我们也需要在心里依靠神。主啊，我需要你，我呼吸，我呼气，我吸气，主啊，我需要你。在心里面也有这样的吸，我不是说你需要祷告完了才这样做，而是说你心里面有这样的对神的渴慕和需要，那么会使你的生活建立在一个非常稳固的信心上，对神的信靠上。阿们。这才是生活步入了正轨。如果你操练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在生活中胜过许多的挑战，甚至你的生活中会减少许多的挑战。因为当魔鬼无法发现找到你不需要神的地方，他也就无法下手了。因为魔鬼会专门攻击那些你认为你不需要神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魔鬼攻击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坐下来却闪了腰，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小心，其实有时候也是邪灵攻击你。为什么要攻击你？因为你没有邀请神，你没有渴慕神，你没有对神的信靠，你觉得我不需要神，我坐下来很容易的。但对于一个有腰间盘突出的人，对于一个有强直性脊柱炎的人，对于一个有腰部疾病脊椎疾病的弟兄姐妹，他想坐下来这个动作他就非常需要神，他就要祷告了，主要帮助我能坐下来，帮助我能坐下来一个小时能听到，他就会需要神了。但我们不能直到我们生活中出现重大的危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需要神，那样就晚了，你已经被魔鬼攻击过了。我们可以减少这样的攻击，所以我们需要训练自己有这样的渴慕和心态。你需要祷告，主啊你开启我，大家说，主啊你开启我，
主啊你开启我，
光照我，
光照我，
让我看到我生活中
是多么的需要神。
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
阿门。
你需要培养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态是一个饥渴的心态，能够吸引神的同在，能够吸引神的恩典，能够减少甚至杜绝魔鬼对你的攻击。哈利路亚。因为魔鬼只会在那些你认为你不需要神的时间下手来攻击你，这就是为什么你被魔鬼攻击了。有的人他并不知道我怎么会被魔鬼攻击了，因为魔鬼找到你不需要神的领域，他就会来下手攻击你。你知道没有神的介入，你的力量就是零。魔鬼专门攻击我们不需要神介入的地方。撒旦每一天24小时是值班的，圣经说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24小时都在寻找监视着你的生活，发现并标记你不涉及神的区域，那个区域就是他下手攻击你的地方。魔鬼知道你哪里不需要神，魔鬼知道你什么时间不需要神。所以你看有的人犯罪往往在一个点上或者在某个领域，因为在那个点上和那个领域是他不需要神的地方，他没有邀请神的介入，就是他的力量为零的时候，魔鬼攻击他是很容易的。 直到你开始真正的认识到你是多么的需要神，你的信心才能真实的放在正确的位置。听好了，为什么我刚才说即便是你坐下你起来也需要信心，只不过大部分的人的信心是错误的，错误的信心，因为他并没有认识到他对神的需要。直到你开始认识到你的生活是多么的需要神，你的信心才真实的能够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那时你才是真实的侍奉神。阿们。侍奉神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不是只是在讲台上，更是在平常的生活里。大家说侍奉神是在平常的生活里，
侍奉神是在平常的生活里。
阿们。
阿们。
因为神在生活中与你同在。哈利路亚。
阿
们。神在生活中与你同在。神在生活中与你同在。大家一起说，主啊，求你给我恩典。
主啊，求你给我恩典。
在压力下，
在压力下，
在挑战下，
在挑战下，
在艰难下，
在艰难下，
在苦难中，
在苦难中，
在挫折下，
在挫折下，
在疾病下，
在疾病下。
主啊，求你给我恩典，
求你给我恩典，
使我的信心不致失落，
使我的信心不致失落。
阿们。
阿们。
你看到我说的这一切也都发生在你的生活里面。在生活里面我们会承受绝大部分的压力、挑战、艰难、苦难，包括疾病等等，都是在生活中发生的。所以在生活领域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阿们。
阿们。
我们需要祷告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这就是神的恩典。我们还需要求神给我们恩典，说面对这些挑战、这些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信心不致失落。我说了，首先信心不致失落的第一个秘诀就是你需要认识到你对神的需要，你是那么的需要神，在你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上你都需要神的介入，在你的生活中不应该没有神的介入，你需要邀请神介入你生活的各个领域，使魔鬼无从下手。阿们。
阿们。
这样你的信心很难失落。其次你还需要祷告，主啊，你赐给我这样的恩典，使我的信心在面临挑战的时候不至于失落。因为当你面临挑战时，当你面临艰难时，我说挑战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 challenge， 挑战也意味着艰难、困苦、痛苦、灾难、苦难，都可以说是挑战。我们今天分享胜过生活中的挑战，因为当你面临挑战艰难时，很多的基督徒你似乎忘记了你就是神所说的你，你似乎忘记了你能做神说你能做的事儿。平常我们都可以说靠着那加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可是一旦面临到生活中的挑战、难题、艰难、痛苦的时候，你似乎忘记了你就是神所说的你，你似乎忘记了你就是神说的，你能做你就能做的。你能背诵的那些经文，你平常所宣告的话语似乎对你没有了力量。所以你需要祷告，主啊，你给我这样的恩典，让我面临挑战、面临艰难的时候，主啊，让我的信心不失落。哈利路亚。当你面临生活中的挑战的时候，你似乎忘记了你拥有一切神说你所拥有的。你与主在一起凡事皆有可能，但是你似乎忘记了这一切，你好像觉得只有你一个人了，你忘记了神是与你在一起的。哈利路亚。你忘记了 当你与主在一起，凡事都有可能。然后靠着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然而这一切你都忘记了。当你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你似乎忘记了你与神在一起可以移山。哈利路亚。你与主必须同心合意，你与神必须同心合意，携手并肩，那么就没有什么大山不能移走的。
是的。
哈利路亚。
阿门。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祷告，大家再说一遍跟我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恩典。
主啊求你赐给我恩典。
在压力挑战，
在压力挑战，
艰难困苦中，
艰难困苦中，
疾病下，使我的信心不致失落，
使我的信心不致失落。
阿门。
阿门。
一旦你的信心失落，你就会忘记了这一切。嗯，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信心不失落来祷告。耶稣说，彼得为你祷告，使你的信心不致失落。等你得坚固，你来坚固众弟兄。哈利路亚。
阿
们。任何人都是如此，当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容易忘记。我曾经是主说的那一位，我拥有主所说的一切，我能做主说我能做的事。我似乎忘记了我与主在一起凡事皆有可能，这就是人的共性。所以我们需要祷告，甚至你可以说，主啊，你当初为彼得祷告使他不致失了信心，今天你为我祷告使我不致失了信心。你也可以如此祷告，你也还要来求神赐给你这样的恩典，不致失了信心。阿们。因为面临挑战，倘若失了信心就已经失败了。此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得胜生活中挑战的秘诀，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分享，也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赋予我极大力量的，能够得胜生活挑战的一个秘诀，我也愿意给大家来分享，也是神圣灵的开启。听好了，作为神的儿女，得胜挑战，得胜艰难的关键在于，无论何时遭到艰难，要快速追忆起你曾经度过的苦难时刻，要快速回忆起你曾经度过的苦难时刻，这将帮你解决当下的艰难。再说一遍，得胜生活中挑战的关键在于，无论何时遇到艰难，要快速追忆起你曾经度过的苦难时刻，这将帮你解决眼下的艰难。阿们。这就是大卫得胜的一个秘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7章34节。撒母耳上十七章，撒母耳上十七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十七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故事的背景我们知道，巨人歌利亚来挑战整个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人就好比我们面临了生活中最大的一个挑战来了，一个危机来了，巨人的挑战，很高层次的挑战，很大的灾难临到你了，以色列人都慌了，惧怕了，胆怯了，灰心了，甚至心消化如水，恨不能对神说，主啊，这祸患太大，我们怎能担当。就像很多家人面对挑战的时候，主啊，这重担太大了，我怎能担当呢，主啊，我受不了。一旦你缴白旗投降了，你已经失败了，以色列人已经失败了，还好有大卫。哈利路亚。大卫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大卫是我们中间的得胜者，我们要效法大卫，不要效法以色列人。大卫如何胜过这个歌利亚的呢？你看大卫说的话，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 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下面就是关键了，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曾，大家说曾经，
曾经，
这是他过往的经历，
是，
这是他过往的艰难，被狮子和熊追杀，这不是一个好经历。徒手跟狮子和熊搏杀，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他过往生活中的艰难岁月。哈利路亚啊，听好就行了，不要问经文了，我们也会有录音回放，听我来念就好了。听大卫怎么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家说，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
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
你看大卫的信心就被激发了，
是，
他看到哥利亚就看到了狮子和熊，因此他的信心激发了。他面临艰难挑战的时候，他想起了过往的艰难挑战，他的信心就被激发了。扫大卫又说，耶和华，大家一起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
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
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也必救我脱离狮子的手。
哈利路亚，
阿门。
也必这个词意思是主曾经带领我走过了那艰难的岁月。要热热热，不要凉。主曾经带领我走过这艰难岁月，也必带领我度过眼下的危机。主曾经带领我走过那痛苦的岁月，也必度过我，也必带领我度过眼下的痛苦。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大卫的意思，这就是大卫得胜的秘诀。耶和华救我脱离了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哈利路亚，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于是大卫就去了，胜过了哥利亚。哈利路亚，
阿们。
这就是大卫得胜哥利亚的秘诀。倘若他以前没有胜过狮子和熊的经历，他势必不能胜过哥利亚。
是，
最
害怕。
所以当大卫面临哥利亚时，他很快注意起他曾经经历过狮子与熊的迫害，曾经徒手与狮子熊搏杀，而耶和华救他脱离了 这一切。这就是他得胜哥利亚的秘诀，这也是你打败胜过生活中挑战的秘诀。
是，
哈利路亚，
阿们。
大卫如此，你也如此，
阿们
阿们。
你要知，你要选个，大家说，大家一起说，大卫如此，
大卫如此，
我也如此，
我也如此，
阿们
阿们。
我经常在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个人也是如此，我会回忆起以往岁月所经历的挑战，我会回忆起在侍奉初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的岁月，这就赋予我极大的力量。我就会说，我现在所面临的挑战不会比我过去所面临的更大，于是我就得到力量。哈利路亚，能够胜过眼下的危机。同样的，你现在面临的挑战也未必有你曾经经历的挑战大。你现在面临的挑战也未必有你过去所经历的挑战大。阿们
阿们。
谨记这一点，这将赋予你力量去面对目前的处境。任何时候你面临艰难，记得更艰难的时刻都过去了，这将分赐能力给你胜过眼下的艰难。再说一遍，
任何时候
当你面临艰难的时候，
记得更艰难的时刻你都过去了，
这将分赐能力给你，使你胜过当下的艰难。阿们
阿们。
当你回忆往昔，追忆这些种种的艰难岁月，特别是曾经历的穷苦、缺衣少食的日子、被逼迫、被迫害的日子，特别是我们中间有一些50后、60后、70后，特别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经历过啃树皮、吃草根的日子，经历过缺衣少食的日子。80后也承载了部分大环境的艰难，但是比起50后、60后、70后所经历的就少了许多。所以在我们中间年长的更应该得到力量，胜过眼下的艰难。眼下的艰难岂如你小的时候所受的艰难大吗？当你来追忆这一切的时候，会赋予你力量。阿们。剩下的就是个人人生特殊的历练，并非说就是50后的就比80后更加的拥有承载艰难的能力。其中还有一项环节是个人的人生的历练，虽然在大环境上50后似乎占了优势，因为他受的艰难更多，但是在个人的成长历练上就是个人的历练。然而当你汇总这一切往昔的艰难岁月，你就会知道没有人能阻止你前进。对你旁边人说，没有人能阻止你前进。我再说一遍，当你汇总这一切往昔的艰难岁月，我们有的时候你需要坐下思想，躺卧的时候也要思想你曾经经历的一些艰难岁月。哈利路亚，会赋予你力量。当你来汇总这一切的困苦经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没有人能阻止你。对你旁边的人说，只有你自己能阻止你自己。没有人能阻止你。
没有人能阻止你。
阿们。
阿们。
这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人是被自己打败的。当你自己放弃了，小环境一样能胜过你。
是。
只要你不肯放弃，你都能胜过他。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我们需要回忆往昔。虽然圣经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并非说你是忘记过往的艰难困苦的岁月，不然神不会给你节期、祝棚节、逾越节、缺角节、五旬节干什么，让你纪念过往所经历的，纪念以色列百姓曾经在旷野中搭帐篷的日子，所以让他们还有祝棚节。那么幸福、那么兴盛、那么繁荣、那么昌盛的时代，还需要住在棚子里，去耶路撒冷，每年十月份都需要住在棚子里，以地以地为铺，以天为席，看着月亮星星睡觉，干什么呢？追念曾经他们所受的苦。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神不想让你忘记，这些会赋予你生活极大的力量，使你胜过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因为你所经历的未必会有你过往所经历的更大。哈利路亚。所以人不要骗自己，很多人你被打败是因为你骗了自己，你觉得这个艰难太大我胜不过，事实是这个艰难并不比你以前受的大，是你自己吓倒了自己。就如同以色列人面对歌利亚，难道犹太人没有打过仗吗？
是啊，
一个巨人歌利亚就把他们吓怕了。为什么呢？他们已经忘记了耶和华曾经带领他们一路杀来，从旷野一路杀来，得到迦南美地，攻陷了那么多列国，列国看见他们都消化，心消化如水，他们忘记了神的作为，忘记了自己所经历的挑战。只有大卫记起来了。大卫虽然年轻，可是他知道我有熊与狮子的经历。哈利路亚。所以犹太人被眼前的巨人蒙蔽了，环境使他们自己欺骗自己，觉得我无法胜过这个重担太大了，我怎能担当？当你觉得我怎能担当的时候，你就已经失败了。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足能担当。
你足能担当。
阿们。
阿们。
你足能担当。
能。
所以当我回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冲我而来，我就坐下回顾过去，思想我曾经走过的一些苦难岁月、艰难时刻、痛苦时光都熬过来了。于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能够笑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会笑着对这个挑战说，你就是一个婴孩，你没有力量。他就像一个婴孩一样，因为跟我以往所经历的一些挑战，我觉得他像一个婴孩一样，没有力量，算不得什么。如果你在过往经历了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危机、很大的痛苦的事情，那你是有福的。对你旁边人说，你是有福的。
你是有福的。
哈利路亚。因为你在面临挑战，都很难比这个挑战大了。人的一生不可能有非常多的极大的挑战临到他，那是不可能的，他无法承受得起。当你经历了一次极大的挑战以后，你是有福的。什么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会面临未来的岁月，很极不可能再出现比这个挑战更大的。所以当你能得胜的话，以后你也是得胜。哈利路亚。因为你会说，我曾经胜过，这又算什么？当我面临财务的挑战的时候，比如我个人，我会回想曾经我们初期传道侍奉神的时候，几年腰包里都只存200-300块钱，出去宣教、出去讲道都是只有单程票，没有回程票，经常这样。头几年侍奉神，银行卡里没有存一分钱，照样都过来了。所以在面临挑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些挑战根本算不得什么，怎么都比以前好100倍。所以我说的是很开始的时候，现在不会是这样。在初期的几年，神在财务上试炼过我，所以那是我经历的一些挑战。当我面临那些挑战的时候，我经历过来了。我在面临挑战的时候，我就一笑而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婴孩，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力。所以当神让我们胜过了一些挑战，再来了新的挑战，我会跟他对比，我觉得这算什么，不过是个婴孩，一笑而过。所以在初期我们经历了很多挑战的时候，会成为我们以后得胜的秘诀。哈利路亚。包括很多，所以当我们去回忆的话，如果我举个人的见证，也有很多的挑战，我也不一一细说。但是在生活里面，在财务上，在生活里，在家庭生活，在各个方面，神都会设下挑战。但只要我们胜过了，那一个又一个的挑战，这就是我们得胜的资本。哈利路亚。所以我在说什么，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得胜，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我们每位家人都已经活到现在，你都经历了很多挑战，你也胜过了，不然你也不会活到现在。
是的。
所以既然你胜过了，这就是你的资本。哈利路亚。这就是会赋予你极大的力量。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胜过，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都没有放弃，若在面临未来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坐下回想，我们就很容易胜过。所以无论什么冲我而来，我都会坐下来思想一下我曾经面临的挑战，我是怎样走过来的，神怎么带领我过来的。特别我们也需要神怎样带领我走过来的。我的心就立刻得到力量，我就会说你就是个婴孩。我甚至一笑而过，我甚至就会嘲笑他，你是一个婴孩，你这个挑战还能再大一点吗？太小了，你这个挑战太小了，你这个挑战甚至让我的心连触动分毫都没有。后来我发现这个挑战很快就过去，因为我的心灵已经胜过他了。哈利路亚。这个挑战不会过去，是因为你的心灵无法胜过他，所以这个挑战会持续的好像变大，直到你的心灵被他击垮，然后你开始学习下一个功课，我还得面临新的挑战，我必须要胜过它。所以我们必须要胜过它，不然这个挑战会升级，甚至会延长。延长到什么程度呢？就像犹太人，延长这个挑战，直到把他们倒闭在旷野。你知道面临挑战，要么你胜过它，要么最终倒闭。 你的心灵倒闭在你人生的旷野，很多的家人就是如此。犹太人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挑战都胜过来了，然而在旷野里面他们最终倒闭在旷野，是因为他们在最终的一些挑战里面他们还是选择了忘记，他忘记了曾经神带他们过红海，降下埃及的石灾，彰显那么大能的膀臂，救他们脱离了为奴之家，他们忘记了这一切，忘记了他们曾经与神在一起能够胜过的一切挑战，他们选择了埋怨神，选择了忧伤，选择了自怜。听好了，面临挑战，如果你选择忧伤自怜，选择埋怨，你一定会倒闭在旷野，而且你的挑战会升级升级升级升级，直到把你压死，而且你的挑战会延长延长延长，直到把你耗死。犹太人最终除了那新生一代已经没有发怨言的妇女，其他所有的成年男子，所有的成年人，包括一些妇女，全部倒闭在旷野，神没有让他一个人活着，他们被他们的挑战吞灭了。同样的，这个事情也会临到当代的教会，你必须要学会这样的功课，你不要忘记这一切，忘记你曾经经历过的挑战。哈利路亚，你胜过了他，同样今天你也可以胜过他。谁说你不能胜过他？是魔鬼。只要你不把你的喜乐与艰难交换，那么你将永远得胜艰难。对你旁边的人说，只要你不把你的喜乐，
只要你不把你的喜乐
与艰难交换，
跟艰难交换，
那么你将永远得胜艰难。为什么？因为你需要喜乐来胜过困苦，你需要喜乐胜过挑战。如果犹太人在旷野中能持续的喜乐，持续的喜乐，他们不会选择自怜埋怨抱怨，他们不会选择倒闭在旷野这条路上，他们倒闭是因为他们选择错了。听好了，不要把你的喜乐和你的困难交换。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困难来了，当苦难来了，当挑战来了，每位家人都会面临的，你逃跑不了的。因为耶稣说，我并没有说没有苦难，但我赐给你们平安。在生活中我们会面临苦难，这是必然的，没有人例外。阿们。一旦你面临苦难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承受不了，这个苦难太大了，我怎么能担当呢？我受不了，主啊。这就是选择自怜，更糟糕的是选择埋怨神，主啊，你怎么能这样，还是怪神，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不爱我了，你怎么能够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你怎么不管我了，这就是埋怨神，然后开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天天在神面前哭哭哭，你就已经失败了。大家说这是已经失败了，
已经失败
了。所以旁边人说，不要把你的喜乐与痛苦不要把你的喜乐与艰难交换，
不要把你的喜乐与艰难交换。
阿门，
阿门。
如果你这样做，就是把你的喜乐与艰难交换了，困苦的环境把你的喜乐拿走了，你现在变成了一个怨妇，不再是心腹了，变成了一个怨妇。你记住，只要你不把你的喜乐与艰难交换，那么你将永远得胜艰难。阿们。因为你需要喜乐来胜过困苦艰难。以西米记8:10，尼希米记8:10，八章十节， 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的主的圣日。大家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一句话就道破了胜过生活挑战的秘诀，你们不要忧愁，因靠神而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所以面临艰难困苦挑战的时候，你不要忧愁，不要用你的喜乐去交换你的艰难。很多的家人选择用他的喜乐交换艰难，面临困难的时候就一个苦瓜脸，开始忧伤，开始忧愁，他们已经失败了，他们已经失败了。因为你需要喜乐才能胜过，所以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喜乐，
你需要喜乐
才能胜过艰难，
才能胜过艰难。
阿门。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靠神而得的喜乐才是你的力量。哈利路亚。不管情况有多严重，如果你不把你的喜乐与这种困境与这种艰难交换，你就会胜过它。我再说一遍，不管情况有多么严重，不管苦难有多大，只要你不把你的喜乐与这种苦难交换，你就会胜过它。哈利路亚。你早晚会胜过它。而一旦你失去了喜乐，你就不能够胜过你的困难了。一旦你失去了喜乐，你就已经失败了。这就是撒旦的终极诡计，撒旦的终极诡计就是要偷窃你的喜乐。大家说，魔鬼的诡计，
魔鬼的诡计
就是要偷窃我的喜乐，
就是要偷窃我的喜乐。
阿门。你要识破撒旦的终极诡计，他要的是你的喜乐，他甚至不是要你的钱。有的外邦人因着投资失败跳楼自杀了很多，主内的也有许多家人因为财务损失而一蹶不振，忧愁抑郁，这是撒旦的诡计。魔鬼并不缺钱，他甚至要的不是你的钱，他只是想要偷走你的喜乐。如果你的喜乐被他偷走了，那比损失再多的钱都买不来的。哈利路亚。
阿门。
比损失再多的钱都买不来的，是你的喜乐。哈利路亚。喜乐是更大的财富。魔鬼想要的就是你的喜乐，所以他利用一切的环境，其实想要的就是你的喜乐。他只要看到，魔鬼想要看到的就是你悲伤，因为当你悲伤的时候他就会大笑。魔鬼的快乐就建立在看见别人的痛苦之上，所以你要认识到撒旦的终极诡计就是想偷窃你的喜乐。当你识破撒旦的诡计，你就会反其道而行了。你会怎样呢？你就不会是那么容易的让他来偷走你的喜乐。当苦难来临时，如果你充满悲伤，你开始向神说，主啊怎么办呢，我如何能面对这样的一个苦难，主啊这对于我太难了，哦主啊，你开始在神面前自怜自爱，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无法正确的祷告，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甚至想不到神了，你也感受不到神。在这样的困境下，你就会失去审查明辨的心，甚至丧失理智。因为人的心必须在良好的状态才能感受到神。哈利路亚。在自由的状态更能进入神的同在。他说你因着苦难而使你的心变得忧郁，变得恐惧，变得忧伤，你就失去了与神连接的能力，甚至丧失理智，等于你灵的力量和魂的力量都被剥夺了，你如何能胜过眼下的困难呢？所以魔鬼已经击败了你。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如此轻易的让魔鬼得逞， 他会笑话你，阿们。不要让魔鬼觉得你那么容易欺负，越是有苦难临到你的时候，你越唱歌越敬拜越高兴越欢喜，好像没什么事发生一样。这就是不让魔鬼轻易得逞。哈利路亚。否则如果魔鬼看你这么轻易就被他得手的话，他下次变本加厉，而且住到你们家不走了，他就喜欢你这样软柿子，他要把你直到把你捏死为止。魔鬼没有怜悯的，魔鬼像疯狗一样，一旦咬住，如果他发现这个猎物好吃，他会一道把它吃的骨头渣都不剩，他不会停口，他没有怜悯。阿们。你要认识魔鬼的属性，所以对你旁边说，你不要让魔鬼轻易得逞。哈利路亚。让魔鬼认识到你是最难啃的骨头。要让他认识到，所以你要反其道而行。当仇敌疯狂的想要打击你的时候，你只要放松，甚至都不是反击，你只要放松而不是反击，会令他无计可施。你比如说当一个人想要跟你玩命的要跟你打一场，你就很放松的甚至都不搭理他，他自己都没脾气了，是不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非常喜欢争吵的人跟一个哑巴才能争吵起来吗？所以当仇敌疯狂的想要打击你的时候，你只要放松，对你旁边说，你只要放松，
你只要放松，
甚至都不是反击，会令他无计可施。阿们。我想起李文斯登博士给我说了一个见证，你记得吗？他在那个一个非洲的酒店里面，他半夜遇见了一个邪灵彰显出来，像一个2米高的大鸟，是实体的，真实的显现，然后在他面前做出想要攻击他的样子，张牙舞爪的，然后大叫，声音呱呱呱很难听的，然后在他面前一蹦一蹦想要刀他，他怎么反应呢？如果是你怎么反应？这可不是个鸟，这是个鬼，非洲的鬼，有攻击性的，而且是高端的邪灵，你怎么反应呢？你该赶紧打1000个电话，我不睡觉了，今天晚上要通宵祷告，甚至你要扯着嗓子喊来祷告。李文斯登他说，好好跳，跳好一点，好好叫，好好表演，他就翻着身继续睡觉。这个邪灵就诧异了，自己都跳的没意思了，然后就走了，灰溜溜的走了。这也给我立刻我想起这样的一个见证，这是真实的。我在说什么？有的时候真实的属灵征战是发生在心灵的，如果你心灵得胜，你已经胜过魔鬼。知道心灵的，魔鬼知道你的心灵的。我说的甚至不用反击的意思，你不要误解，其实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反击。
是的，
因为我们不要轻易的被他得逞，因为他想要你的喜乐，一旦遇到什么事了，你马上就这样，完了，天塌下来了，主啊，我怎么能受得了，多么大的打击，怎么能临到我这样，天哪，你开始惧怕自怜，马上你本身正在敬拜，跳 一蹦3尺高，笑得比谁都欢，跳得比谁都高，唱得比谁都响，别人说别快，你们家那个谁谁谁怎么了，你孩子怎么了，你马上就开始哭天喊地了，你就很容易已经被魔鬼打败了，因为你用你的喜乐交换了什么？你用你的喜乐交换了什么？
苦难。
你用你的喜乐交换了你的苦难，你已经失败了，你那么轻易的被魔鬼得手，下次他会找你，你就该敬拜继续敬拜。哈利路亚。
阿门。
像约伯那样说，主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撒旦一下都疯了，这是个人吗？是个正常人吗？7个孩子一下子没了， 所有的几千亿的家产没了，约伯几万亿的家产都有。
是。
然后从神从头到脚长胡斑狼疮，最可怕的病。结果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声应当称颂。魔鬼一下就诧异了，魔鬼想听的是好好哭吧约伯，你没孩子了，你老婆也不要你，浑身到脚长毒疮，像一个屎壳郎一样的，然后又是个穷的比乞丐还穷，你还活着干什么？魔鬼想要看到约伯自杀，想要看到他忧愁，想要看到他哭泣。然而约伯没有哭泣，他起来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这一下就让魔鬼诧异，其实这已经注定约伯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把你看到约伯果然得胜，哈利路亚。这样的事情临到约伯，约伯居然能这个反应，这就是得胜的秘诀，这是真实的属灵征战。你并没有看到约伯跟魔鬼疯狂的打了1800回合，没有，他只向着神，哈利路亚，他连魔鬼都没提，他根本没有理睬他，他放松，因为他知道都在神手里，哈利路亚。所以不要让魔鬼轻易的胜过你，对你旁边人说，不要让魔鬼轻易的胜过你，
不要让魔鬼轻易的胜过你，
要让他付出代价，
要让他付出代价，
加倍的喜乐代替忧伤，
加倍的喜乐代替忧伤，
魔鬼就会疯狂了，因为他无法理喻你了，他认为你无法理喻，他也对你无计可施了。因为痛苦不想听到喜乐的声音，痛苦不想听到喜乐的声音，痛苦不想听到喜乐的声音，有痛苦的地方同时也有喜乐的存在，那么你会发现痛苦不会持续多久，哈利路亚。有痛苦的地方同时存在喜乐的话，你会发现痛苦不会持续多久，很快就会过去。有悲伤的地方喜乐也不会存在多久，有悲伤的地方喜乐也不会存在多久，他们两者就如同太阳和月亮，并不愿相见，即使相见也是短暂的相遇。太阳和月亮相遇，你知道只是在黎明时分，在黄昏时分，它不会长的，必须有一方躲避另一方。你要选择留下哪一方？对你旁边人说，你要选择留下谁？这是你的选择。所以当你面临疾病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喜乐的心面对它，你会发现疾病也会很快痊愈，甚至科学家也这样发现，即便你面临癌症，如果你存在一个喜乐的心，你也能胜过它。在箴言书17:22，箴言书17:22，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你看，喜乐和忧伤是不能同时，他们俩是不会同时并存很久的，他们像太阳和月亮一样。你要选择留下谁？你选择喜乐，你的病很快就会好，因为喜乐的心就是良药。你选择忧伤，你的病会迅速的恶化，还会使骨头都枯干。有的人本身没有多大的病，因着忧伤病入膏肓了。我们发现当你喜乐的心去找工作的时候，你很快就能找到工作，阿们。当你面临婚姻的挑战的时候，如果你以喜乐的心去面临， 即使有人想要分散你们俩，即使你丈夫有外遇的试探，当你用喜乐的心去面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婚姻也会变得持久了，你会胜过婚姻的挑战。哈利路亚。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1章第3节，以赛亚书61章第3节，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大家说喜乐油代替悲哀，所以要么是太阳留下，要么是月亮留下，要么是喜乐留下，要么是困境留下。有喜乐的地方痛苦不会持久，哈利路亚。有喜乐的地方困境会被胜过，挑战会被胜过，喜乐油最终会代替忧伤，要么你就是被忧伤代替喜乐。感谢主让我们选择喜乐油代替悲哀，喜乐油代替悲哀，喜乐的心使我们胜过一切的悲哀挑战，赞美一代替忧伤之灵，哈利路亚。当魔鬼想要来试探你，用苦难打击你的时候，你就更多的赞美，赞美主，哈利路亚。更多的敬拜主，哈利路亚。而且是欢天喜地的，你会让魔鬼变得无计可施，你会让魔鬼变得诧异，你会使仇敌陷在混乱里，不知道如何对你下手。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用喜乐，用敬拜，用赞美来胜过挑战。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如何胜过生活中的挑战。听到现在你也可以听出来，主要还是用一颗喜乐的心来面临挑战，就会能胜过挑战。只要面临任何挑战，你不失去喜乐，魔鬼就无法撼动你。哈利路亚。
阿门。
无论环境多大，甚至无论环境多小，如果你失去了喜乐，你已经失败了。
是，
小环境也能胜过你，因为忧伤会放大一切，自怜会放大一切，你必须用坚固的喜乐去抵挡它。哈利路亚。要记得，仇敌想要的就是借着困境，借着苦难来偷窃你的喜乐。是困境，是艰难来对抗你的喜乐。魔鬼想要的就是用困境来困住你，用艰难来对抗你的喜乐。然而你要做的是什么呢？持守你的喜乐。大家说持守，
持守
我的喜乐，
我的喜乐，
让喜乐拥有我，
让喜乐拥有我，
而不是让困境拥有我，
而是让困境拥有我。
阿们，
阿们。
让谁拥有你是你的选择，困境从来不能拥有你，困境可以非常大，但是只要你选择我不被困境拥有，困境就无法拥有你。我可以选择被喜乐拥有，我在困境中我照样像保罗像希拉在监狱中照样赞美神，欢天喜地，甚至地的根基都震动。哈利路亚。如果你能够在如此的监牢里面，也预表你人生的艰难困苦像监牢一样囚禁住你了，四面楚歌被困住了，看不到希望，然而你仍然能欢天喜乐的敬拜神赞美主，地的根基都震动，那么魔鬼的监狱就会倒塌，甚至后来就倒塌了，监狱的门全部打开了，是赞美胜过了这一切，也是喜乐胜过了这一切。哈利路亚。因为保罗希拉选择，我不要让困境，我不要让监狱占有我，我要让喜乐占有我。 哈利路亚。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大家说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看圣经上从来不这样说话，这不断的提醒你喜乐。为什么？因为喜乐是那么的重要，喜乐能帮助你胜过生活的挑战。保罗深知这一点。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所写的书信，你知道吗？保罗多次为主下界，他还能写喜乐的书信。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哈利路亚。所以喜乐监狱也求不住，除非你选择你的心被监狱所拥有，被困境所拥有，否则谁能囚禁你的心呢？没有人，没有环境，是你自己选择。所以神说你们要，就是说你自己要选择好，要选择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谁要？没说神要，是你要，你要选择。那你旁边人说你要选择，
你要选择。
所以我告诉你，这都是选择，自己选择。只要你选择，没有人能阻挡我。
是的，
就没有人能阻挡你。只要你选择，我就是要喜乐。天塌下来，我要喜乐。你就能喜乐。如果你选择呀，完了。我没希望了，这个苦难太大了，主啊，我受不了。哦，主啊，我是最可怜的人。如果你这样选择，一个很小的环境就让你失去了喜乐，一个很小的环境就占有了你的心，魔鬼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婴孩，我下次好好的收拾你。魔鬼不会怜悯你，他会下一次吃定你了，他会标记你是最好最容易吃的，他会派他的军队把你，势必要把你吃掉。所以不要让魔鬼轻易得逞，哈利路亚。选择常常喜乐，魔鬼会诧异，他无法胜过你。只要你的心是喜乐，困境无法胜过你，监狱也困不住你的心。阿们。所以这里说你们要常常喜乐，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哈利路亚。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下面也是一个，其实跟这是一个体系的。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提醒我们不要带着一颗挂虑的心、忧伤的心来祷告。这也是在讲祷告的，但祷告的条件是先一无挂虑。因为我说了，如果你的心被环境压伤了，你忧郁、忧愁、自怜、恐惧，你就会丧失理智。丧失理智，你还怎么祷告呢？你也会失去神的同在，你也无法进入神的同在。因为人的灵必须自由，他才能进入神的同在。人的灵不能受捆绑，否则如何进入神的同在？神的灵是自由的。所以我们要先除去挂虑，除去忧伤，除去自怜，除去恐惧。然后再来祷告，那么神就会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哈利路亚。
阿门。
你看见没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意思你会恢复平安。大家说恢复平安。
恢复平安。
通过这个经文，我们也可以识破有几个 你最大的敌人是谁？忧伤。
忧伤。
焦虑。
恐惧。
自怜。
自怜。
恐惧。很多人忽视自怜，他觉得呀，主啊，我最可怜，遇到啥事我就是可怜。特别姐妹在这一块容易出问题，自怜是最大的敌人。跟你旁边的人说，自怜是最大的敌人。
自怜是最大的敌人。
自怜是最大的敌人。永远不要失去盼望，更不要说你不能，不要说这个重担太重了，我担当不起，不要说我最可怜。那是自怜的声音，大家说那是自怜的声音。而自怜从来不是出于神的，自怜是出于你那该死该灭亡的老我，老肉体。而老肉体是从来与圣灵相争的，圣经上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是什么？是死。所以你知道自怜的结局是死，自怜不会帮助你一点的。在面临挑战时，最大的仇敌就是自怜。我说了，没有人能胜过你，没有人能阻止你，除了你自己。很多家人失败是因为他面临挑战的时候他自怜，他觉得我好可怜，我好可怜，他会让这个自怜扩大化。一旦自怜扩大化，他就失去理智，他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很可怜，他就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体贴了肉体，一旦体贴肉体，圣灵就离开你了。体贴肉体就是死亡，只有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平安。哈利路亚。当你体贴肉体，你会自怜的时候，也会吸引恐惧，吸引惧怕，吸引焦虑，吸引疑惑，因为这都是肉体的声音，肉体就是如此。所以停止用你的喜乐来交换你的困境。跟你旁边的人说，停止用你的喜乐，
停止用你的喜乐
来交换你的困境。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纵然苦难会来，但是它也无法持续。你会学到神要你学到的功课。阿利路亚。我说了，只要你能够停止用你的苦难交换你的喜乐，那么你纵然会有苦难，但是苦难也无法持续，而且你会学到神让你学到的功课。阿利路亚。另外我提醒家人们一点，你要认识到狭路相逢勇者胜，狭路相逢勇者胜。面临挑战，你只能做勇士。勇士是勇往无前的，勇士是一无所惧的。勇士的心就是死就死吧，也绝不会向世界回头，也绝不会向老我妥协。勇士是放下一切谎言，单单认定神的话的。阿们。我们来看林前十章十三节。带那个舞曲，去那个舞，去那个舞曲。林前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是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阿们。当你来做勇士的时候，你选择做勇士，你就能做勇士。阿们。你就会发现谎言是什么，谎言是自怜。你会认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我所受的试探无非是我能承受的。神的话已经告诉我，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受试探 过于我所能受的。阿们。你会相信神的话，你就会得到力量，有一个勇敢的心来面临挑战。哈利路亚。这就好像你手上扎了一根签子，我们都挑过签子啊，我自己给自己挑签子，经常会被签子扎到手上。挑签子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那个针刺破那个皮肤？你是不是要面对这个签子，使劲的扎那个签子所在的位置，用针来挑破的？
是，
不然这个签子怎么能出来呢？挑破皮肤的那一刹那，是不是舒服的？是疼的，疼你也得面对它，越疼我就知道，啊，快要把它挑出来，我继续咬着牙把它挑出来，不然我就疼一个月，这个签子都不出来。虽然这一个月好像不那么疼，但是这个月你都不舒服。你最好是那一分钟内你把它挑出来。你会识破谎言，你知道这个疼痛就是短暂的，我能受得了，然后你就能很迅速的把签子挑出来。越是不怕疼，越是很快能把它挑出来；越是怕疼、刺疼，又不敢挑，又想挑，那是最麻烦的。
是，
本身一分钟挑好的事，你挑了半个小时，痛受的更多，没比别人少受苦，最后你还是得把这个签子挑出来。我在说什么？困境来了也是同样的道理，想要胜过他，面对他，想要胜过他，识破他的谎言。神给我的困境绝对是我能承受的。对你旁边的人说，神给你的困难挑战，绝对是你能承受得起。阿们。因为神是信实，必不叫你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的话。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我相信神的话，我不相信环境。
阿们。
我相信神的话，
所以当你能够做勇士，你自然就能识破谎言。哈利路亚。如果你选择自怜，你就会被环境欺骗，你会觉得呀，我无法胜过这个苦难太大了，主啊，我受不了，这个重担太大了，主啊，我怎能担当得起呢？一旦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已经失败了，你就已经失败了。魔鬼很容易就打败你，因为你已经失败了，80%的战役你已经失败，剩下20%的魔鬼很容易收拾你。所以我们要谨慎，一定要做勇士，因为勇士是可以放下一些谎言的。大家说，勇士是放下谎言。
勇士是放下谎言。
单单认定神的话。
单单认定神的话。
阿门。
阿门。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永远不要失去盼望，因为盼望是救恩的头盔。我们来看贴前五章八节，贴前五章八节，当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大家说，得救的盼望，
得救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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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头盔，
是我的头盔。
你看，头盔就是保护你的思想，保护你的心灵的，最重要的是，原来它是得救的盼望，
是
得救的盼望，
就是，就带着。
也就是说，主必救我，主必救我脱离这一切，主必赐给我救恩之乐，主必使我重得救恩之乐。主必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手，主必救我脱离不鸟人的网络，主必救我，我必得到拯救，未来会越来越好，生活会越来越好，美好的事情会发生。这就是我得救的盼望。你天天思想的是这些，而不能有任何的负面想法，否则你的头盔就是有洞的。所以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谁戴上？
我
戴。
你自己戴上，不是你宣告一遍就能戴上的，而是你真实的去思想，思想这些美好的盼望。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也常常会宣告，未来会越来越好，生活会越来越好，一切会越来越好。 哈利路亚，因为神是我的拯救，神是良善的，他会带领我进入更大的得胜，进入更大的丰盛，因为神是良善的，他不会恶待我，神会善待我。我常常宣告神的良善，面临挑战的时候你也要宣告神的良善，因为这是你的盼望。我们的神是好神，不是坏神。此外你要知道，只要你不丢弃盼望，你的信心就会持续的被激发。因为信心和盼望是有连接的。我们来看林前十三章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这三样也是彼此相连、相辅相成的。盼望，大家说盼望，会激发信心，信心也会带动盼望。而没有爱心的信心也是假的。所以这三样也是彼此相连、相辅相成的。当我们活在爱里，也会激发我们的盼望。所以神提醒我们不要失去盼望，因为盼望会促进你信心的成长。只要你有盼望，只要盼望不死，信心就不死。信心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有盼望，你的信心就会激发。哈利路亚，
阿门。
所以我们要存着美好的盼望，宣告神是良善，期待神的良善，期待主的恩，主恩的滋味要再次临到我。哈利路亚，
阿们。
期待美好的事情要发生，
阿们。
不要存着错误的、悲观的、负面的期待，
阿们。
那样就是消灭你的盼望。帖后二章十六节，帖后二章十六节，帖后二章十六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六节。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大家说永远的安慰，
永远的安慰，
并美好的盼望，
并美好的盼望，
赐给我，谁呀？
父神
。所以你可以祷告父神，大家说，
父神，
亲爱的天父，
求你开恩，
将永远的安慰，
并美好的
盼望
赐给我。
哈利路亚，你可以常常这样来呼求神，神就来安慰你的心，赐给你美好的盼望。这也说明了美好的盼望很重要。那你旁边人说美好的盼望，
美好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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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负面的，不是消极的，不是恐惧的，是美好的盼望，
美好的盼望，
赐给我，阿们。那么你凭什么要相信是美好的盼望要临到你？因为有圣经为证，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你凭什么相信会有美好的事情临到你呢？因为神的话如此说，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这也是我最爱宣告的话语，每当遇到苦难挑战的时候，我就宣告这句话。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意念在英文钦定版是计划，大家说计划，
计划，计划，
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汉语这个圣经翻译的不对啊，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也就是说，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要叫你末后有指望。大家一起说，神向我所怀的计划，
神向我所怀的计划，
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
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
不是降灾祸的计划，
不是降灾祸的计划。
好叫我幕后的日子有指望，
好叫我幕后的日子有指望。
对，这是正确的翻译。是正确的翻译。因此我们有了这句话语，我们就可以宣告我的未来是美好的，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因为神向我所定的计划是好的，是良善的，是兴盛的，是平安的。哈利路亚。这样你就知道你将会何去何从，这样你就能够忍耐着等候神的恩典临到你，因为你知道必然临到，神的恩典必然临到，因为他向我所定的计划是好的。哈利路亚。神的心意是好的，神的心意是好的。耶和华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诗篇上如此说。所以我也会这样宣告，神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神不会害我，神向我所怀的意念计划是好的，是赐平安的，好叫我幕后的日子有指望。好，总结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你知道得胜生活的秘诀，得胜生活中挑战的秘诀，得胜生活中艰难的秘诀，就是保持一颗喜乐的心，永远不失去喜乐，不失去盼望。面临艰难挑战的时候，回想一下你曾经走过的艰难岁月，主一路带你走来，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不会比现在的更大。我现在面临一些挑战，再不像以往的岁月了，因为我以往岁月特别在侍奉主的头几年，头七年可以说非常苦，无论是生活上各个领域，家庭生活、财务生活、婚姻生活，各个领域所有的领域都很苦，实际上我看经历了很多的艰难，非常多的艰难，仿佛我置身在一个熔炉之中，但是我走过来了。所以我现在在面临这些艰难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能一笑而过，我就可以做到一笑而过。我觉得你就是个小婴孩，你连我的心都撼动不了，你如何来挑战我？所以我会一笑而过，我根本就不把它放在心上。我觉得这些事情与我以前所面临的、所经历过的事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简直就是一缕微风一般，无法撼动。所以我就知道，如果我们经历了很大的事情、很大的打击、很大的挫折、很大的苦难曾经在我们生活中发生过，你胜过了，甚至你不管胜过没胜过，你走过来了，这都会赋予你极大的力量，使你面临未来的挑战、未来面临眼下的艰难，你都能一笑而过。你觉得，你自己思想一下，我曾经都走过来了，你又算什么？你如何能拦住我？只要我自己不拦住我自己，谁都无法拦住我。
是，
只要我自己不放弃，没有趟不过去的坎。哈利路亚。所以只要我们曾经经历了一些苦难岁月，这都是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得胜的秘诀。我觉得未来不会有更大的艰难能够比以前更难，以前的艰难已经走过来了，未来不会有多大的艰难。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可以认定我们前方的道路，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哈利路亚。我们就可以期待美好的事情要发生。其次要谨记，不要轻易被魔鬼得逞。魔鬼若想，魔鬼非要发动一切来打击你，你就势必要加倍的喜乐来代替忧伤，加倍的赞美代替忧伤，加倍的高兴，加倍的欢乐，这样魔鬼就会无计可施，魔鬼就会对你无可理喻， 不能轻易的被他得胜，这才是神的勇士。阿们，
阿门，
哈利路亚。下面一首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来祷告，向神来感恩，向神来祷告，求主来开启我们，把今天所领受的启示给我们，启示在我们的灵里面，这就是我们得胜生活中一切挑战的秘诀。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西启示启示，让我们来祷告，回应圣灵。
This land once was slain. All heaven magnifies your name. Come lead me before your throne and worship. They adore Lamb of God. Be glorified. I will worship you in spirit.
向主来感恩，感恩神带领我们走过的所有的艰难岁月，让我们来向主来感恩。哈利路亚。让我们也来追忆，追忆我们曾经走过的艰难岁月。哦，沙拉巴拉巴巴，去的是。 们来追忆神在这一切的艰难岁月里面，神的手从未离开我们，神的慈爱从未离开我们。让我们来感恩主这一路的带领。哈利路亚，主啊，让这一切化作你生活中得胜的力量。求主带领我们追忆往昔，追忆那过往的日子。主啊，沙拉巴沙拉巴西西拉巴卡拉巴西，谢谢你耶稣带领我走过过往的艰难。哈利路亚，沙拉巴西沙拉巴巴西拉巴巴Thank you, Jesus, 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你带领我走过高山和低谷，谢谢你带领我走过这一切的艰难岁月。赞美你主，赞美你耶稣，再没有什么能够拦住我，再没有什么能够拦住我，主啊，因为拯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手的耶和华也被拯救我脱离巨人。哈利路亚，再没有什么能拦住我，主啊，因为你曾经带领我走过了以往的艰难，你也同样会带领我走过未来的艰难。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沙拉巴卡拉巴巴西，让我们来信靠他，让我们来信靠他。哈利路亚，主啊，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拯救我的主，哈利路亚。 向神来举手，来敬拜他，来信靠他。来思念他，让我们来默想神的信实，默想神的良善，默想神的怜悯。每位家人向神举手，来默想我们的主，思念我们的神。家人留下感恩的眼泪，天使正在收藏在皮带里。我们继续来带着感恩的心，思念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默想神的慈爱与信实，默想神的良善，留下感恩的眼泪，收藏在天使的皮带里。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我们经历那过往的艰难。哈利路亚，从小到大的眷顾，主，从小到大的眷顾，从小到大不离不弃的爱，主，不离不弃的保守，是你不离不弃的爱，是你不离不弃的眷顾，主，是你的怜悯使我存到今日，是你的信实使我的生活越来越好，是你的恩典，主，是主恩的滋味，是美善的，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感恩，我们也追想过往的岁月，你与我们一同走过的艰难。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向他来感恩。哈利路亚，去的是，去的是。Jesu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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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有你与我同在，谁能拦住我呢？主，哦，沙巴卡拉巴西，巴沙拉嘿，去的沙拉巴卡拉巴西，伊拉的沙拉巴西，拉的西，哈拉巴西，曼提里哈拉巴沙，曼提里哈拉巴沙拉嘿，库哈拉巴沙。 Yalaha Sharahi. Jesus. Jesus. 我感受到神同在，强烈的引导你进入主的同在，回到阿爸父的怀抱里，享受主恩的滋味。下巴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哈利路亚，这是神给我们的话。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阿爸父，我们感谢你的爱，我们也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那是美善。天父，你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永远不会做错事。为着我们人生经历的大事小事，高山低谷，痛苦欢乐，艰难困苦，我们都献上感恩。万事都是互相效力，我要叫我得益处。感谢你在苦难的炉中拣选我，你虽然以困苦给我当饼，以艰难给我当水，然而我的教师却不再隐藏。我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耶和华借着我们受困苦的时候开通我们的耳朵。主要谢谢你借着困苦，借着艰难，使我除去了一切与你之间的隔阂，使我的耳朵被打开，使我能感受你的心跳， 也能够摸着你的心意，使我与你不再有隔绝，使困苦使我与你变得如此亲密。因此我要感谢你，为了我生活中的艰难挑战，因为艰难挑战患难见真情，使我更认识你对我的爱，你那不离不弃的爱，你那无微不至的爱，患难中的安慰，痛苦中的安慰，艰难中的扶持，主啊，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感谢你从小到大对我的眷顾。主耶稣，我感谢你从小到大带领我所度过的一切的岁月都有你的影子，你都没有离开我。因此我要说，我要像雅各那样年老的时候也要扶着杖头敬拜你，因为你从未离开我。感谢你陶造我们，如同陶匠熬在熬炼银子。我们的主啊，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把我们追念往昔的时候，主啊，我们只能流下感恩的眼泪，感谢你一路的带领，还要继续带领我们，直到你定的日子满足，使我们一人的路越走越明，如同无证的太阳。因为你向我们所定的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我们的未来是有指望的，我们的未来是有盼望的，因为你要赐下兴盛，好让我们的未来如同雅各的未来是有指望的，会得着我们的约瑟。哈利路亚，我们人生最好的尚未发生，主你带领我们驶入我们人生最好的那一部分。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带领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得着这胜过试探、胜过苦难、胜过艰难的秘诀。让我们如大卫一般，能够无往而不胜，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都得胜。这也是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向神拍手，将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